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oyce。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古晋博爱协会的主席，就是洪顺和先生。洪先生你好。
哎 ，Joyce 你好，我是古晋博爱协会的洪顺和。
那洪先生呢，除了是这个博爱协会的创办人之外呢，同时你也是这个救护车司机。那据说其实这个救护车呢是有分为几种的，有这个急救救护车啦，非紧急的这个救护车，卫生防疫救护车等等的。请问你开的是哪一类型的救护车呢？
好，我们古晋博爱协会的救护车就是非紧急的救护车，意思是说我们比较多就是接送病人去医院复诊的，或者是我们接送临终病人回家的。
OK， 那据我所知呢，其实说到这个救护车的服务是你们后来才加进去的，所以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买救护车呢？
那就要谈到从2008年开始，因为我们在97年开始就每次都会到医院病房里去探访病人，所以大概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个案。有一个年轻人的心愿就是临终病人，他的心愿就是要回家。结果他的家人就到紧急部门去要求救护车送他回去 Anarise 一个甘榜里面的住家。但是很遗憾的是，从早上等到傍晚，那个救护车到他病床的时候，就在那一刻那病人就咽下他最后一口气。所以当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遗憾，病人不能完成他回家的最后心愿。所以当时我就告诉我的团队，我就告诉那边的护士，就是说那我们古晋博爱协会将会尽量呢，就是去筹款购买救护车，去完成那些临终病人的最后心愿，就是留一口气回家。
OK，
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开始筹款。结果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购买了第一辆救护车，就2010年就投入服务。
OK， 了解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洪先生聊一聊。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刚才让你听过了陶喆的这首歌曲《The Promise》，你在收听的就是 TFM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古晋博爱协会的创办人，就是洪顺和先生。那同时呢，他也是这个救护车司机。刚才我们就聊到了为什么当初呢，他们的协会会选择购买这个救护车，是因为呢，当时他们就遇到了这个病患，其实他在临终前就想说要就是回到家里去，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心愿，所以呢，最后他们就选择了购买这个救护车嘛。当初就是你们选择购买这个救护车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当然也是具备就是开救护车的这个条件的，对不对？
是的。
是，那你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开救护车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
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有我们那个驾车的执照，然后我们还需要一种叫做职业的执照，就是 GDL license。
哦，就是要另外去考的吗？
对，就是在另外考的一个 GDL license。
那除了就是这个证照方面的，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就是可能要有一定的就是医学知识啊，还是怎么样的吗？
其实假如是司机的话，那也没有说一定要具备医疗的知识。因为通常我们的救护车，我们都会有一个护士，所以就是一个团队里面就会有一个司机跟一个护士来接送病人。
OK， 那对你来说，其实当救护车司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精神压力会不会比其他的行业来得更加的大？
那肯定，尤其是当我们接送一些临终病人，因为很多病人就是要到自己的家里留一口气回家，所以往往就比如说一些长途的或者一些比较郊外的病人，当他是临终的时候，意思是说他时间就很短很短的时间，有时候可能病人都会死在我们在路途中会死在我们的车上，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尽量呢就能够把病人送到他们家里，那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 on 住那个 siren 就是让大家能够说啊，我们现在紧急的要送一个病人回家，所以希望路上的那些车辆会让路给我们救护车啊，让这些临终病人可以完成他的心愿。那当然当你 on 住这个 siren 的时候，那我们那个驾车的时候那就非常的挑战，因为往往你要他们让路的时候，你要从一个细小的缝里面把车撞过去。所以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对我们司机来说啊，血压也会升高啊，精神呢也要非常的那个十足的精神，注意路上安全。
OK， 所以其实你们在就是每次在开救护车之前，你们需要做一个怎样的心理建设吗？或者是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一般上我们也没有说多大的准备，就是大家就是在随时随刻，假如有这些个案的时候，我们都随时准备好，就是。
OK， 了解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洪先生聊一聊。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oyce。 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古晋博爱协会的创办人洪顺和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所以其实就是你们一般上就是已经是有做好那个心理建设了，就是我每一次我只要开那个救护车的时候，我就一定要保持就是十分的精神这样子。那当然你们每一天都是要就是确保自己呢就有这个充足的睡眠啊，就是准备应战这样子，对不对？
是的。所以我们的司机现在目前我们的司机的年龄大概都是在30多岁的一个司机，所以其实这样的年龄他们就有最佳的那种健康条件跟具备最好的精神状态。
那说到这一点，就是在年龄方面你们有没有限制说就是哪一个年龄层的人才可以就是从事这个救护车司机这个行业呢？
那也没有，主要就是每一年比如说你要更新你的 GDL 执照的时候，你都要通过医药检查，所以假如你医药能够通过的话，那你的 GDL 你就可以获得更新。所以能够获得更新意思说你的健康条件是可以开救护车的。
OK， 所以就是会做一个评估这样子来就是才 renew 你的那个 license 这样子。
是的。
那其实据我所知，你们在就是2020年的这个行动管制令期间呢也有接送患者嘛。那其实当时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疫情是带着那种很害怕的那种心情，就很担心说自己会不小心的染上了这个病毒。那其实当时就是你们在接到这个 order 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是那个 MCO 期间呢，我们都不曾有停过我们的救护车服务。当然我们在接电话的时候，我们将会问病人的状况，就是说最前线那一边，我们就是确保这个病人不是因为新冠肺炎但是往往我们也受到一些家属的隐瞒而不小心载上了那个新冠肺炎的一个病患。但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那一段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平安度过。
那很好，真的
是。
然后其实你们就是你当了救护车司机这么多年以来，目前为止你觉得你遇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以最近5月19号的一宗意外事件，那个是我觉得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个经历。话说在5月19号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护士驾着 ambulance 救护车到沙巴大，就是毛龙都路的那一个钢崩里面去，要接一个病人到古晋中研医院复诊。当我们接了病人往古晋的方向开车的时候，大概开车大概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对面迎来了一架四轮驱动车，就这样子把我们车撞过来。结果我们的车就严重的损坏的非常严重。幸好我们都平安，但是病人就因为他的头部也撞到一些硬物，到包医院里面去缝了3针。
哦，所以最后就是其实你跟那个护士的那个状况是 OK， 只是就是那个患者他就因为有稍微被撞击到，然后有去医院缝了几针这样子。
对，其实我本身也受了伤，脖包括脖子扭伤，我的右边眼睛底下也撞到硬物，我的头部也撞到我们的挡风镜。隔天的时候我的脸就肿了非常大，然后眼睛都睁不开。那也非常幸运的是在第三天的时候我症状基本都已经消退了。
所以呢，救护车司机这个职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是非常的伟大。那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洪先生聊一聊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你在收听的是 TFM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古晋博爱协会的创办人兼救护车司机洪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所以其实就是开救护车它真的是有一定的风险在那里的，而且再加上你就是要确保患者能够就是在一定的那个时间就是回到他的家这样子，就是也要确保他们的安全这样子了。
是，我们要确保患者的安全，他们家属的安全，也要确保我们医务人员跟司机的安全，那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往往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救护车跟其他车辆发生意外，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可能就是路上的那些车辆那些司机啊还不够警惕，就是很多时候就没有让路给救护车通行。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个行为。
是，所以就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提高警惕，就是如果听到有这个 ambulance 的 siren 的话呢，就尽量的就是避开，让路给他们去行走这样子。那最后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洪先生哦，如果说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有兴趣要从事这个行业，就是救护车司机的话，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我们目前的司机我们都是我们受薪的司机跟受薪的护士，当然我们也很希望说有些义务的人士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当然当他们要成为我们司机的时候，我们将会给予他们那种基本的那个我们救护车的那种认识，包括使用我们的那些病床等等，为了确保病人的安全，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们会，如果说真的是有人去应征的话，你们会给予一些 training 这样子
的。是的。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洪先生跟我们的分享，就让我们更加的了解救护车司机的一些职责，还有就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什么心理建设这方面的一些准备啊之类的这样子。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洪先生。
好，谢谢 Joyce。